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今天晚上跟他分享约瑟，就是雅各的儿子。明天早上会跟大家分享23节，现在是21节，晚上是22节，明天早上是23节。24节以后呢，回到教会之后，我在主日崇拜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现在我们看21节，好，又只有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慢慢读，请。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好，约瑟是晚上念的。雅各，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雅各的故事。同样的，还是鼓励大家回去要经常的花时间好好的看《创世纪》，因为《创世纪》讲到这些，这些以色列的先祖他们的故事，你去看《创世纪》的话，其实是非常精彩的。我自己读的时候，觉得绝对不输中国的章回小说，而且你自己把你的感情放进去的话，其实是很感人的。我自己可以读经读到流眼泪，例如说，约瑟跟他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22年之后，第一次见到他的哥哥们，不论手足怎么欺负他，约瑟那时候已经做宰相了，看到哥哥们又不能，那个时候身为埃及的宰相，又不能失了风度，看到哥哥。20年不见，就像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我的父亲从大陆到台湾，几十年的分开，回到国内看到他自己的哥哥姐姐，几十年不见，见一个亲人掉一缸泪。约瑟也是看到哥哥们之后呢，自己偷偷的跑到回到关上门，自己痛哭一场，洗把脸再出来。你看到那个的时候，那个描写的真的是很精彩的。那我今天就跟大家看雅各，提醒大家不需要等到回家之后，在退休会这几天，我都在引用创世纪的故事。你们有空的时候，私下自由的时间，就赶快多看一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故事。讲的时候，你们也更能够了解背景。昨天我跟大家讲，以撒生了双胞胎的儿子，雅各呢是双胞胎的弟弟，但是雅各是比较诡诈的，把哥哥的长子的名分跟福分都骗来了。今天我们来看雅各，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给雅各的一生有一个结论的时候，他只说这么一句话，他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我等下就会带大家读圣经，把这一节的背景都会读出来。雅各一生很诡诈，但是上帝感动圣灵，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给雅各一生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呢，他说雅各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他因着信，临死的时候，雅各可以让别人这样子称赞他的时候呢，他已经是临死的时候了，因为他一生悖逆、欺骗、诡诈，被上帝雕琢，被上帝鞭打，被上帝管教、铸造、重新塑造，在死的时候，他的信心达到最高峰。他的人格达到最美的人格，所以一生的坏事都不讲了。在这一节给他人生总结的时候，他说他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约瑟是雅各自己，雅各自己有12个儿子，倒数第二个最小的叫做便雅悯，倒数第二小的就是约瑟，是他最爱的孩子。 但是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被上面十个哥哥卖到埃及去，这是他最爱的儿子约瑟。雅各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孩子，那就是给的两个孙子了，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那个是他一生信心最高峰的表现。好，我要今天上午我跟大家分享，所以呢，雅各的一生，他的信心是表现在一生被上帝牧养。雅各说：“我被上帝牧养，牧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牧师牧养一个教会，因为牧师好像是牧羊人，弟兄姊妹好像是上帝托付给牧师的羊群，都是牧师心上疼爱的每一只小羊。牧师牧养教会，我们也是上帝心中极宝贵的每一只小羊。我们每一个人都跟雅各一样。”上帝对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上帝哪怕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上帝、没有认识主之前，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还没有认罪悔改之前，上帝已经在我们身上动工，一生在牧养我们。上帝一生也管教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对付我们、雕刻我们、修剪我们。塑造我们，这个没有错，就是修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样的缺点，我们有每一个人有各样，身上有很多的有棱有角有刺，别人碰到我们就被我们伤害，我们也常常被别人伤害。我们身上就好像是罪人一样，我们身上长满了刺，伤害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也很容易被伤害。上帝在一生在对付我们，修剪我们。就像园丁看到这些花、这些树木，不修剪的话很难看。修剪之后，整整齐齐的，能够让看到的人就赏心悦目。所以雅各的一生的信心，就是表现在他一生被上帝对付牧养。最后呢，这么一个被人讨厌的人，我相信今天，你看。雅各连哥哥都讨厌他，都恨他。雅各在77岁的时候，我昨天跟他讲的，他把哥哥的那个福分都骗来了。是他77岁的时候，他就逃掉了。他哥哥要追杀他。如果我们今天遇见了77岁以前的雅各，我估计你跟我很不喜欢跟这个人做朋友。为什么？这个人很讨厌，动不动就爱占便宜，爱占小便宜，动不动呢就欺负别人。但是，你看这一句话，雅各在临终的时候，一生被上帝修剪、塑造、管教、雕刻。他临终的时候，他的生命变成什么？圣经讲的，他给雅各的两个儿子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他的一生在临终的时候变成什么样子？变成他可以去祝福别人，他可以变成别人的祝福。不容易哦，一个一开始是那样子的人，最后他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成为别人的祝福，多美啊！他还扶着杖头敬拜神，他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荣耀神的人。我等下都会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今天要跟早上要跟大家看雅各的一生是怎么样变化的。从雅各的一生有三个阶段，我们来看雅各的一生。头一个阶段，我把它叫做在伯特利的雅各。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八章，创世纪二十八章。我用雅各人生这三个关键点，这三个阶段来看，上帝怎么样改变雅各。就像我昨天晚上跟大家讲的，我们要改变。我们真的悔改的话，我们会改变。但是，我们这个德性，我们这个老我，这么多的罪，我们怎么改变呢？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上帝会改变我们，上帝会安排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来改变我们。第一个阶段，我们来看，在伯特利的雅各，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 雅各的第二个阶段是在亚伯渡口庇努伊勒的雅各，最后雅各成为别人的祝福，是雅各到了埃及的歌珊地，在歌珊地的雅各。首先，我们来看伯特利的雅各是什么样的雅各。创世纪28章，我们读第10节到22节。创世纪的28章第10到22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好，我们停一下。雅各出了别示巴，他去别示巴干什么啊？就是接着昨天晚上我讲的，他骗了他哥哥的祝福，骗到自己身上，哥哥要追杀他，母亲就说：“逃吧。”母亲偏心疼爱这个小的雅各，母亲就跟他说。逃到我哥哥，就是你舅舅拉班那里，所以第10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好，接下来我来念，大家仔细听，仔细看。第10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觉，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1/10献给你。想大家都听得很清楚这段圣经。伯特利的雅各，你觉得是什么样的雅各？好像我们先看到他怎么说的：“神啊，你给我食物吃，你给我衣服穿，带我平平安安的回到老家。”哎呀，你知道他讲这句话什么心情呢？虽然那个时候他77岁，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娶妻，这人生的前半，在家里妈妈疼爱，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亲。那一天，他是第一次逃避哥哥的追杀，第一次离家，要远远的去投奔舅父。第一天离开家，可能不好吃不好睡，在旷野拿着石头枕在那边睡觉。这个阶段的雅各，好像就是第一次被上帝遇见了。虽然上帝早就认识他，但是他好像不认识上帝。他第一次在伯特利才发现，哇！我真的遇见上帝了，这里真，上帝真的在这里。上帝啊，如果你给我衣服穿，给我食物吃，带我平平安安的回到老家。今天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的头一个晚上，前途茫茫，是不是能够平安的走到舅父家？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平安的回到老家？不知道，何年何月能够回到老家？不知道。是不是路上就被狮子老虎给吃掉了？不知道。 他那天第一次发现上帝向他显现，上帝早就认识他，但是他那天第一次认识上帝，所以跟上帝怎么说？你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让我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就把你当做我的上帝，我就将我的十分之一献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雅各第一次遇见神，跟我们有的时候也蛮像的。上帝啊，你给我衣服穿，你给我食物吃，你让我平平安安的，我就信你。我们的人生的第一个阶段也跟雅各一样，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跟上帝是交换条件。你祝福我，我就信你；你赐福我，我就十分之一献给你。我们的第一个阶段的信仰，就跟雅各第一次刚刚认识神在伯特利的雅各一样，我们的祷告都会想：上帝啊，求你赐给我这个；上帝啊，我缺这个，我缺这个，少这个，你赐给我这些，你帮助我工作能够顺利，你让我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你让我学习学习学得很好。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个阶段。是一种自私的信仰，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常常应该来这样子问自己：我的属灵生命的阶段是不是只是还在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祷告只是向上帝要我们所要的东西，我们的祷告还常常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祷告而不是为了上帝的国度而祷告，而不是为教会守望祷告，而不是顾念弟兄姊妹替弟兄姊妹祷告。你知道这个阶段雅各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往前面翻一点。昨天我跟大家说，雅各把哥哥的福分给骗来了。你看他骗他哥哥的福分的时候，我们看27节，创世纪的27节。对不起，创世纪27章的20节，创世纪27章的20节，他在骗他爸爸的时候，他这样子说的。他的爸爸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你看雅各那个时候，我说他上帝早就认识他，但是他还不认识上帝。他说：“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伯特利的雅各，他的信仰是以自我为中心，祷告只是为神上帝求赐给他自己物质吃穿。他那个时候才刚刚认识神，本来才跟上帝跟他的父亲说：“你的神，上帝是爸爸，你的上帝对我很好。”但是在伯特利那一天，他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他说：“哇，这里真的是神在这里啊！”他第一次跟上帝说：“神呐，你若与我同在，保佑我的吃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老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你看到没有？条件式的，自我为中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在哪一个阶段？我们的属灵生命，如果还是在像雅各是伯特利的雅各的阶段的话呢？祷告是自我为中心，连我们跟上帝开口都是说：“上帝啊，你要怎么怎么样，我才把你当做我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哈，就像这样子，上帝还没有变成我的上帝。我讲一句话，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哈。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你听不听得懂？如果我们是从小，我自己是在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我的爸爸妈妈带我去教会。如果我一直没有办法把耶和华神变成我自己的神，永远是我爸爸妈妈的神。在座的可能也是你的父母亲带你去教会的。我跟着我的爸爸妈妈去教会就好了。我的爸爸妈妈是上帝的儿子，我的爸爸妈妈是上帝的儿女，他们有永生， 说不定顺便把我一起带进去了。我跟上帝没有直接建立关系，我没有办法做上帝的儿子，没有关系。我爸爸妈妈是上帝的儿女，我是我爸爸妈妈的儿女，那我是上帝的孙子嘛，一起进天国好了。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哈？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我们要从，如果像我这样子，从小是从被爸爸妈妈带去教会的，要让上帝是我父母亲的上帝，迟早要有一天，上帝要变成我自己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你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带到教会的，可能是某一位弟兄姊妹带你信耶稣的。你在有问题的时候，这个带你信耶稣的人就成为你属灵的老师。你有难处的时候，你问他，他可以帮助你；你有问题的时候，他可以回答你。他是带领你到教会认识上帝的。但是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自己去认识上帝，不要仅仅是。如果立志带我到教会的，一开始上帝是立志的上帝，立志把他的上帝介绍给我，迟早要有一天，立志的上帝要变成我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跟上帝建立了。先自己建立了属灵的关系了没有？如果你还是透过某某人、透过别人去认识上帝，上帝是某某人的上帝，而不是你自己的上帝，我们的属灵光景还是停留在伯特利雅各的那个雅各的属灵生命那个阶段。我们要把上帝变成我们自己的上帝，我们自己去跟上帝建立那亲密的爱的关系。让我们的属灵生命从自我中心跟上帝交换条件，上帝赐我什么，我才把上帝当做我的上帝。要进步到我们以上帝为乐，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都是祈求上帝赐给我们物质一切的祝福的祷告，或者是我们的祷告已经进步到为别人代求，为教会守望。为上帝的国度祷告，这个是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停留在伯特利雅各那种属灵阶段的一个指标。好，我要跟大家分享雅各的第二个阶段，在庇努伊勒的雅各，也就是亚伯渡口。好，我们先来看这段圣经，是在创世纪的32章。我给大家介绍一些背景，我用，好，大家可以圣经先放下，我跟大家介绍它背景，到时候我们再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知道背景了。雅各离开老家投奔舅父，一去就是20年。头7年辛勤的工作，因为他的舅舅答应他，你给我工作7年，我把你所爱的那个，他舅舅说，两个女儿。知道雅各爱他的小女儿，就是小表妹，就跟雅各说：“你工作可以，我工作7年，7年满了，我就把你所爱的拉结嫁给你。”昨天晚上我跟大家讲了，哇，这个舅舅才厉害呢！洞房花烛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不是喜欢的妹妹，是姐姐，他就跟舅舅说了：“怎么回事？你怎么这样子对我？”舅舅说：“在我们这儿啊。”妹姐姐没出嫁之前，妹妹不可以出嫁，所以先把姐姐给你。你再替我工作7年，我把妹妹也给你。不过呢，你放心，不是再等7年才把小女儿给你。大女儿的婚宴，结婚的喜宴，7天满了，我就再给你娶我的小女儿。如此这般。替他舅舅工作了14年，又再替他舅舅工作了6年，20年之后，妻妾成群。为什么娶了2个妻子？然后呢？希伯来人古代跟我们中国古代都很像的， 女子嫁了之后呢，她的丫鬟跟着一起嫁，丫鬟就作为妾一样，所以两个妻子，两个妾，生了。那次回去的时候呢，已经生了11个孩子了，约瑟已经生出来了，妻妾加上11个孩子，还有呢，牛羊成群，这一些20年后，上帝要带领他回去了，心中只挂念一件什么事情：20年前我为什么逃出老家？哥哥要追杀我。现在上帝说：“雅各啊，你可以平安的回去了，我保守你平安的回去。但是呢，心里还是挺害怕的。为什么？那个大老粗一样的哥哥，是不是仍然记恨在心？不知道。所以呢，我为什么说他哥哥好像大老粗哈？他哥哥真的是比较。”跟雅各比起来，真跟弟弟比起来，真的比较不用脑子了。不是说不好，为什么这个弟弟雅各呢？脑子用的太多了，脑子太精明能干了。你看雅各这个弟弟哈，不知道哥哥是不是还怀恨我在心呢、啊？迟早我这一趟回去要遇见哥哥了，快到哥哥的住的地方了。他怎么安排的？先叫仆人送了一大堆的牛羊作为见面礼给哥哥，见面三分情嘛，对不对？然后呢，礼物先送上去呢，然后自己的牛羊再走到前面。接下来呢，自己的家人怎么走呢？妾所生的孩子走前面，再来是妻子生的孩子再走后面，再来呢？才是自己的妻子。意思是什么？要杀的还可以逃，先受害的呢，是比较不疼爱的。真的是很会计算的。你看，好，我们看32章的21节。32章的21节，大家仔细看，仔细听哈，我来念哈。于是礼物先过去了，这在什么地方啊？过去哪里啊？过一条河，这条河呢是约旦河的支流，叫做亚伯河。所以呢，要过河呢，当然找那个这条河最浅的浅滩那个地方，对不对？所以你看圣经，这个地方叫做亚伯渡口，渡口的就是可以在这地方过河的渡口，是一个亚伯河的最浅的一个浅滩。所以呢，过了亚伯河，就要快要碰到他哥哥了。21节，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哇，妻妾成群，牛羊成群。当初20年前离开老家的时候呢，孤家寡人，光棍一根。20年后，我怎么配呀、啊？上帝的恩典祝福是那么的丰富。20年前，孤家寡人一个；20年后，妻儿成群，牛羊成群。22节，精彩的来了。22节，仔细听哦。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哎呀，好奇怪哦！妻妾什么东西都过去了，雅各自己一个人还在亚伯河的这一边没有过去。那一天晚上，24节，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被那个人一摸大腿，他的大腿就扭了。26节，那人说：“天黎明了，天亮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 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比赛打架，就这意思哈。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庇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然保全。圣经自己给了答案。雅各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然保全。”所以那个人是谁？上帝自己。31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早晨了，天大亮了。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庇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这一段故事，我第一次到活泉教会的讲道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讲希伯来书，我说希伯来书那段圣经是我非常喜爱的少有的几处的圣经，创世纪的这段圣经，雅各在亚伯渡口遇见上帝。也是精彩的，我非常喜欢的一处圣经。77岁的时候离开老家，我说20年了，在亚伯渡口，雅各几岁了？97岁了。雅各一生活了147岁，77岁离开老家之后，他还有70年的寿命。97岁回老家过亚伯渡口，他的，当然他那个时候不知道前面还有几岁了，但是我们知道，他后来还有。50年的日子好过。当雅各一个人的时候，上帝来找他；当雅各一个人的时候，上帝来找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经常一个人去找上帝，一个人去等候，上帝才会来找我们，我们也会找到上帝，被上帝找到。你有没有常常一个人去面对上帝？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要灵修，要读经祷告，对不对？新约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我们要关上门，进入内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找时间一个人去面对上帝。我告诉大家，当你关上门，进入内室。一个人眼睛闭起来，头低下来的时候，也就说，主耶稣啊，我一个人在这里，我一个人来面对你。我刚才不是讲了吗？我们常常的上帝啊，是别人的上帝，不是还没有变成我自己的上帝？怎么样变成我自己的上帝？耶稣怎么样跟我？我怎么样跟耶稣单独的建立那亲密的关系？就是要一个人，把门关起来。去面对主耶稣，主耶稣啊，现在我一个人在这里，我就是这么样一个人，我全身就是这么多的罪，我怎么办？主耶稣啊，你来救我。当你遇见难处的时候，也许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已经认罪悔改过了，你人生遇到了难处，也许你遇到一个难处，你发现。这次我碰到这个难处，我真的可能走不下去了，渡不过了。主耶稣啊，怎么办？我今天碰到了这个难处，也许是你的婚姻遇到了挫折，也许是你工作被裁员裁掉了，要下岗。当你遇到你人生没有办法面对的难处的时候，你一定要一个人去面对。主耶稣啊，怎么办？你一个人去面对他的时候，主耶稣圣灵会光照你，会恩待你，会安慰你。那个安慰是没有其他的东西能够取代的。好，我赶快讲。一个人去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来对付雅各，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就是上帝。这个时候，我要跟你们讲一点点神学的观念。上帝在天上坐着为王，掌管宇宙万有，对不对？上帝跑到人间了，跟雅各打架摔跤。上帝在属天的宝座上，难道宝座空了吗？没有人坐宝座管理宇宙万有了吗？这就是我们上帝的奥秘。上帝永远坐在天上为王。上帝又跑到人间来跟雅各打架，这就是上帝的奥秘。因此圣经学者都同意的，就是这个来跟雅各摔跤的上帝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取了人的样式。耶稣基督降世之前，耶稣基督真正道成肉身之前，到人间显现，有形象，摸得着，看得见，摸得着，有形象来到人间的上帝，都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耶稣基督，在婴孩降世之前来到世上。其实你真的去看创世纪的话，亚伯拉罕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天，上帝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有三个人来找亚伯拉罕，有没有？结果有一个人差另外两个人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那次事件也是上帝亲自来，同样的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向人在人间向人显现，旁边两个是上帝的使者，是天使。上帝亲自来跟雅各面对面，而且是打架摔跤。只有上帝能够改变人的名字。希伯来人跟以色列人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名字是很重要的。我叫贾世荣，贾是家里给我的，士呢，士农工商的士，士在中文是读书人的意思。我的哥哥也是士，我的姐姐也是士，我们这一辈都是士。这个士的意思是希望我们做读书人，好好的读书。荣呢，荣耀。哎呀，我后来才说，哎呦，这个荣很好，荣耀上帝。阿荣也是这个荣，对不对？啊，荣耀上帝，名字都是有学问的。我看到陈友就很友善，很容易跟他做朋友。一来到苏黎世，在他家住了3天，哎呀，真的是好朋友，接待我，我跟毛六，然后呢，有事没事还叫我去他店里吃饭，真是好朋友啊。名字都是有学问的，中国人跟希伯来人很相像的。你去看圣经，圣经的人物被改名字，都有原因，都有故事的，上帝才能够改名字。上帝改了好多人的名字哦。亚伯拉罕本来叫亚伯兰，上帝说改名字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妻子本来叫做撒来，上帝说改叫撒拉。名字都有意思的哦。上帝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做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啊？英文以色列的拼法是 Israel， 最后两个字母是 ELL。L 就是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 Elohim， 是上帝的意思。所以伯特利，刚才我们讲了雅各，第一个伯特利的雅各，伯特利英文的拼法是 Bethel，Bethel， 那个 Beth 是房屋的意思，后面是 ELL， 就是 Elohim， 上希伯来文是 Elohim， 上帝。所以伯特利的原文是上帝的殿 ，Beth of 上帝，上帝的殿，房子。这里 Israel 以色列是上帝的皇太子，是上帝的王子，是 Prince of God。 雅各啊，你从此要叫做上帝的王子、皇太子。以前是一个偷鸡摸狗的小人，上帝要改变你成为上帝的王子。所以亚伯渡口对雅各的意义是什么？转变他的生命成为上帝宝贵的王子。 接下来的就很精彩了，上帝跟雅各打架还打不过他。道成，采了取了肉身的上帝，跟雅各打架，如果不用超自然神的能力，只是用肉体的力量跟雅各打架的话呢，也打不过，就要让雅各学一个功课。我再讲一遍哦，上帝怎么跟雅各打架打不过啊？上帝还没有使用他上帝的能力来跟他对付的时候。只用上帝取了人肉身的肉体的力量来对付雅各的时候，也让雅各知道我打不过你，什么意思？要让雅各知道，你雅各可能长得高头大马，你雅各可能孔武有力，力气大得不得了，你这一生用你肉体的力量争这个也争得来，抢这个也抢得去。你用你一身肉体血气的力量，都赢得了。你只凭你的肉体吗？上帝也用肉体的力量来对付你，的确你也赢，也赢不过你，你都赢。但是让他知道，当上帝用上帝大能的手，在他大腿窝轻轻地摸了一下，他就瘸了。这是多深刻的功课啊！上帝也让你，上帝也斗不过你，你只是用肉体的血气，你谁都可以赢，你谁都可以骗。但上帝的大能，轻轻的在你的腿摸了一把，你就瘸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段圣经？上帝有的时候真的是怜悯我们啊，可怜我们啊。大家不要翻哈，我念一段圣经，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你不用翻，我念给你听。我每次读到这节圣经，我就好感动。我念完之后，我再告诉你几章几节，你也猜猜看，你知不知道这节圣经从哪里出来的？因为他，上帝知道我们的本体，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本质，我们真正的那个 real being 是什么？上帝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上帝想到上帝思念我们不过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尘土，英文字是 dirt。上帝知道我们是什么德性啊？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老几，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哪颗葱哪颗蒜。我们实际上不过是什么？不过是尘土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垃圾呀、啊！所以我跟每次跟大家分享，我算什么？人五人六的，穿着西装，打个领带，在上台讲道，我算什么？我哪根葱哪颗蒜？我在上帝的眼中，我不过就是垃圾呀、啊，是尘土。我们是上帝用尘土造上帝在雅各身上只摸，轻轻摸了一把，如果摸了三把怎么办？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啊！不死也躺下动不了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常常让我们呢、啊，让我们都跟上帝打架都打赢了、啊。上帝让我们呢、啊，上帝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喜欢这段圣经？这段圣经的功课真的是很深，你仔细听。每一个归入主的名下的基督徒，都要被上帝摸过。每一个归入，我们要立志归入主的名下，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要成为基督徒，我们都要被上帝对付过，要经过我们的属灵生命，要像雅各的属灵生命一样，要经过亚伯渡口。
亚伯渡口的意思的雅各是什么意思？被上帝对付过、摸过。在没有被对付以前，我告诉你，基督徒常常有时候骄傲到什么？我告诉你，有时候基督徒常常会这样子说，骄傲到这样子说，哼，连上帝都拿我没办法。的确啊，上帝因为知道我们是尘土，没有用上帝的全能来对付我们呐、啊，都让我们打赢了、啊。但是上帝如果真正爱我们，父母亲如果真正爱儿女，一定要鞭打管教。上帝如果真正的爱我们，一定要鞭打管教，一定要在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有一天，要摸我们一把，对付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骄傲到，上帝都觉得上帝对啊我都没办法。哪一天上帝真正来摸我们一把，太迟了。上帝的管教来了，一摸就残废了。上帝动手，我们哪承担得了啊？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每一个受洗归入主名的基督徒，真的想一生一世谦卑的跟随主，被上帝使用的基督徒，一定要被上帝对付过。你如果想要一生被上帝使用，好好的被上帝使用，能够荣耀神，能够给别人带来祝福，能够给别人带来益处，你一定要被上帝对付过。而且，一个人有没有被上帝对付过都看得出来。为什么？雅各从此就瘸了，他剩下的年日一生一世都瘸了，别人都看见他走路那一扭一扭。一歪一歪的都看得见，他被上帝对付过。因为我们人太骄傲了，我们人常常会抢夺了上帝的荣耀，穿的人五人六的，站在台上讲道给大家听，很好看呐、啊，很光彩呀、啊。但是如果我只让人看到我的荣耀，如果我只让人看到我的漂亮的外表，如果我骄傲到把自己太大了，我太伟大了，以至于挡住别人看到我背后上帝的荣耀，我就非得要被上帝摸一把。走路一瘸一瘸的，真难看啊。人为什么被上帝要雕琢？因为他太好看了，他太美了，他抢夺了上帝的荣耀。他把上帝的荣美都挡住了，他让别人只看到他，而看不到上帝的荣美。这种人，上帝一定要对付。雅各被摸了一把，瘸了，不好看了。但是，他的属灵生命却变美了。他不再抢夺上帝的荣耀了。虽然肉体受损了。虽然肉体残废了，但是他的属灵生命被保全了，他的属灵生命变得更柔美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一天晚上我就跟大家说了，教会要怎么建立？教会要每一个人都谦卑地发现自己不过是尘土，是垃圾。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才能够谦卑的，一同的同心服侍，推动教会往前走。否则的话，没有被上帝对付过的人，很难相处。有没有被上帝对付，一眼就看出来。我侍奉神十几年，牧养教会牧养过两个，教会有一些基督徒，而且牧师长老最容易犯这种毛病，什么毛病？圣经福音书，耶稣在变相山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对不对？你知道我侍奉两个教会， 看过很多例子，有一些人就觉得教会是我家开的，这个教会没有我大概就活不下去了。这种人不是活出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生命，他们的生命是什么？不见耶稣只见一人啊。在教会里头，这种常常是牧师长老会犯这种毛病。一个人有没有被对付，一眼就看得出来。你如果在教会中侍奉，如果你看到一些人跟这些人一起同工，一起来建立教会，跟这些人相处，哎呦好愉快啊，跟这些人讲话如沐春风，这些人做事谦卑，讲话谦卑，这些人做的事情都不张扬给别人看到，这些人做事情都是躲在后面偷偷摸摸的做了一些事情，奉献自己的时间，奉献自己的体力，别人都看不到。你跟这些人相处真愉快。也有一些人呢，跟他相处又好难过，全身都不舒服。为什么？这些人出口讲话就伤人，全身有棱有角，都是刺，跟刺猬一样。你稍微靠近他一点，跟他相处多一点，哎呦，就被他刺到。他讲话也伤人，做事也不让人不舒服。所以我说了，一个人有没有被上帝对付过，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看都看得出来。为什么？雅各被上帝摸了一把瘸了，别人看得出来。一个人有没有被上帝雕刻过，一眼就看出来。好了，我教大家怎么看了。一个基督徒有没有被上帝雕刻过，一个牧师长老有没有被上帝雕刻过，一眼看得出来。接下来了，我们问我们自己了，我们有没有被上帝修剪过，以我们有没有被上帝摸过一把。别人跟我相处的时候，别人是觉得舒服还是愉快还是很难过，我是不是常常开口讲话就伤人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亚伯渡口的雅各那一天被上帝好好的鞭打、管教、雕刻、对付过。我们如果没有被上帝雕刻对付过，上帝没有办法用我们。做事情也不讨神的喜悦，做事情还得罪别人，服侍教会给教会带来纷争，带来灾害。如果我们没有被上帝雕刻过，我们没有办法侍奉神，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荣耀，没有办法让别人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只看见我的骄傲。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三个阶段的雅各，歌山地的雅各。好，我们看圣经雅各在97岁的时候被上帝对付，97岁之后，他的属灵生命开始一天一天的进步。我现在大家带大家看的这段圣经，一跳，又过了33年，到了雅各130岁的时候。130岁的时候呢，是他居住的迦南地发生了大饥荒，他所疼爱的约瑟已经被卖到埃及22年，最后约瑟跟10个哥哥相认，把全家接到埃及的歌山地团聚。 约瑟已经做了埃及的宰相，老爸爸接来的之后，带老爸爸去觐见埃及的法老王。好，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大家也帮我找啊，创世纪哪一章？47章。被雕刻过的雅各来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130岁到他临终147岁，这17年是他属灵生命最成熟、最丰富的阶段。他的人生被上帝雕刻改变过之后，他不但可以祝福别人，他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他不再抢夺神的荣耀，虽然外表又老又丑，还一瘸一瘸的，但是在他身上让人看见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美好、上帝的荣美。创世纪47章第7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创世纪47章第7节，你不翻也可以，你仔细听我念。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法老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我们读经读到这里，多美的一段圣经啊！在他身上的确看到上帝雕刻的手、雕刻的痕迹，在他身上看到他能够去祝福别人。他说，我你生平130岁，又少又苦。他不再骄傲地讲他自己的产业有多少，他只是谦卑地在上帝面前，谦卑地在法老面前说，我又少又苦的年日等候上帝的荣耀。他能够去祝福别人，能够把恩典祝福去施予给别人，不再是从别人的身上把好处能抠能抢能骗的拉到自己身上，却是把恩典祝福去拿给别人。这是多美的一个图画，让人看到上帝在他身上雕刻的痕迹。接下来我带大家看，130岁开始在埃及歌山地定居，又过了17年，这17年是他属灵生命最成熟的阶段。又过了17年，来到他的临终之前，147岁。我们来再看147岁临终之前有一段很美的圣经。48章的16节。好，雅各临终了。好，我们从48章一起来读48章的第1节来看。大家还是你仔细看仔细听，由我来读48章的第1节。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已经约瑟来到了人生最终，大概已经快147岁了。约瑟，对不起，约瑟听到人家说，老爸爸雅各已经在临终的病床上了。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他的2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老爸爸约瑟已经在临终的病床上了。约瑟带着马拿西跟以法莲这2个孩子，所以马拿西、以法莲是雅各的孙子。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雅各对约瑟说，这几节圣经你要仔细，我来念，你仔细听哦。我要用的感情跟念给你听，多美啊！你仔细听哦。你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听他的讲话，你就知道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的属灵的成熟度不一样了。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你看到没有？ 露丝就是伯特利，伯特利遇见上帝，对雅各一生都不会忘记的，多么关键的一个点。第四节，上帝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我们停一下，这里有神学意识在里头的。雅各跟他儿子约瑟说，我还没来埃及之前，你在埃及生了两个儿子，就是这两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这两个儿子是我的。什么意思？我要把这两个孙子提升成为我的儿子，正如流便和西面，流便和西面就是约瑟的大哥二哥，就是真正雅各的大儿子二儿子。我要把你这两个，我这两个孙子，你的这两个儿子，我的两个孙子提升到成为我的儿子，就像流便跟西面是我的儿子一样。第六节，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才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跟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好，我们先读到第七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是我的儿子，我把两个孙子提成我的儿子，也就是这两个孙子跟他的伯父们跟流便西面啊一起继承产业。我雅各，上帝赐给我十二个儿子，将来分成十二块地、十二个支派、十二个产业。我把你约瑟本来只能分一块产业，对不对？一块地，但是我把你的两个儿子提升成为我儿子的等次，跟他的伯父们变成我的儿子一起分产业，以至于你本来约瑟只分一块产业，现在呢，你约瑟的两个儿子分两块产业，你约瑟变成，你的子子孙孙变成有两个支派、两个产业，得成了双份，对不对？在希伯来人的历史，谁能够得双份呢？长子是继承双份，也就是把约瑟立作长子。这个是圣经的道理，我要跟大家说的。48章的第八节，你继续看。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老眼昏花了哈，孙子不知道是他，他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你看多美啊！雅各最终在歌山地的雅各是都是给别人祝福的雅各，给别人带来恩典，带来祝福。既然我要把约瑟啊，你的两个儿子立成我的儿子，继承产业，你把他们带到前面来。我要给他们祝福。第十节，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多美啊！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我以为你死了，没有想到我老130岁，我还能够看到你，我最亲爱的儿子，是我最亲爱的拉结所生的儿子。”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一面，不料神又使我不但看到你，还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妻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雅各抱着两个孙子亲嘴，约瑟亲完嘴，爸爸约瑟就把儿子从以色列的两妻中间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你看，我不知道你都学过中文有没有，中文有个字叫做妻下，承欢妻下。所以你看，从祖父雅各抱着两个孙子在自己的膝盖以上坐在那边祝福他，约瑟把他领出去了。你再仔细看接下来很有意思的经文，13节，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你仔细看哈，举例，我是雅各，老祖祖父要替两个孙子祝福，对不对？约瑟把他的两个孩子，就是我的两个孙子领过来哦。你仔细看哦，以法莲在约瑟的右手，约瑟这样走过来，他右手在这里，对不对？以法莲把他 约瑟以法莲在约瑟的右手，就在这个方向，对着老祖父以色列的左手，你看这是我的左手哈。马拿西呢，约瑟过来的时候呢，在约瑟的左手，对着祖父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要干什么啊？因为老祖父雅各要给这两个孙子祝福，手要按在他们的头上，按手给他们祝福，把长子的祝福要祝福给他们。犹太以色列人希伯来人跟中国人一样，右手为尊呐、啊，所以现在老雅各右手是按着谁的头？马拿西的头。马拿西是以法莲的哥哥，马拿西是大的，所以呀，约瑟当然清楚，做到宰相哪有脑袋不清楚的？把大儿子用左手牵到老爸爸的右手，要给老爸爸用右手给这个长子祝福。十四节，好了，你看十四节，以色列老雅各伸出手来，伸出24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剪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你看这些圣经的记载，圣经的记载哈，不重要的都不记载，重要的一个字都不会少。十五节，接下来您仔细听，十五节是我自己非常感动的经文。十五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这句话我每次读，我每次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要一生一世的跟随主啊，你就会体会上帝的丰富，上帝的荣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那个真是对我好啊，一生牧养我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读得特别感动？我是读在我喜欢亚伯渡口的雅各，20年离开老，离开家，孤家寡人，光杆一根。20年后回到老家的时候呢，妻儿成群，牛羊成群。我从小生长在台湾，88年一月，我离开台湾去美国读书，快要满28岁的时候，88年一月，现在是08年，我离开我生长的地方20年，20年在美国，我到美国的时候，28岁不到去美国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孤家寡人，光杆一根，快28岁。那个时候的我带了2箱行李，还有一把吉他，就这样子去美国。吉他长得是这个形状嘛，哈，然后一根，对不对？吉他套也是这个形状，吉他套里头还塞了一把网球拍，你就可以知道我大概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我很喜欢打球，我很喜欢唱歌。网球拍是这样，正好网球吉他套是这个样子的，正好网球拍塞进去，那个手把在这边，那个网球拍那个圆的那个网在这里，正好塞进去。2箱皮箱，一把吉他里头塞的网球拍，大概是那个时候28岁不到是什么样的个性，你们也可以知道。其实跟你们相处2个礼拜，你们也知道我大概是什么样子。20年后的今天，同样的跟雅各一样，我感谢上帝，上帝牧养我20年。我侍奉神，93年神学院毕业，侍奉神将近到今年夏天，侍奉神15年，上帝牧养我一生。24年离开到美国，20年，上帝让我有妻有儿有女有产业有房屋。虽然侍奉神好像 比较不是那么丰富，但是上帝没有一天少我吃，少我穿。上帝赐福给我两个儿女，我越来越年纪轻的时候，我管儿女很凶的。下午有机会的话跟大家分享。年纪越来越大，2年前有一次带我爸爸妈妈回台湾，妻子儿女没有跟在身边。我看到我的同学，我昨天不是说我有个同学在台湾的南部牧会有没有？他的孩子跟我的孩子差不多大，也是一儿一女，也是牧师的孩子。我看了我同学的孩子跟我的儿女一样大。那个时候，那次2年前我回台湾，我没有带我的儿女回去，我会想念我的儿女。我的孩子是我心上的宝，就像我的羊群，每一只羊是我心上的宝一样。20年，上帝赐给我妻子、儿子、女儿。上帝在今年1月也带领我离开侍奉了11年的教会，今年我要有一些安息、休息。上帝也带领我来到欧洲认识大家。不论我在这边有多长的时间，也许2个月，也许下半年还会再来1、2次，我都非常珍惜这些时间，跟大家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学习，彼此鼓励，彼此洗脚，彼此安慰，彼此扶持，彼此建造。我回顾我的一生，上帝一样的是牧养我的一生，从来不让我缺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好的无比的，你要好好的跟随他，他让你一生都能够体会，他是牧养我们一生，安慰我们，永远爱我们，扶持我们的。我们继续看。15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你看，这两个孙子，愿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成为我的儿子，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17节，你看喽，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玛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你仔细看，仔细听哦，说：“我知道。”19节，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什么意思啊？雅各147岁了，老眼昏花，但是啊，眼盲心不盲啊，耳聋心不聋啊。雅各脑袋清楚得很呐，不是老糊涂了这么一下子啊。19节，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玛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玛拿西以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兄弟多得一份。”约瑟，你得2份，我立你成为长子。好，我们读经读到这里。一个人，你看雅各的生命到了最后，眼盲心不盲，耳聋心不聋，什么意思啊？被神对付雕刻过的人，是真正头脑清楚。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头脑不清楚，因为我们没有被上帝真正的得着，以至于我们头脑不清楚。这个头脑不清楚不是说数学都不会算了哈，要5毛给1块，你说奇怪不奇怪？不是那个不清楚啊，不是不会算账啊，是那个属灵的眼光啊。我昨天晚上跟大家讲了什么叫祝福。祝福不是我说了算，上帝本来说：“哎呀， 马拿西是长子，我要赐福马拿西。哎呀，那个老糊涂、老眼昏花雅各，那天祝福的时候怎么搞混了？哎呀，雅各这样子搞混了，上帝说我也没办法了，只好照着雅各的祝福，就去祝福他都长子了。不是的，祝福的意思是什么？是上帝早就定规好，上帝早就预先知道、预先看见，以法莲反而要成为他哥哥的以上的，上帝就圣灵感动，祝福的那一天来这么一招。这是祝福，不是人说了算，是上帝定规的算，感动人，把上帝的旨意说出来。一个被上帝修改、割三地的雅各，被上帝雕刻过的属灵的脑袋很清楚。保罗曾经怎么说？属灵的人怎么样？能够参透万事，属肉体的人看不懂啊。属灵奥秘的事情，真正怎么样建立教会，真正怎么样谦卑爱主，才能够服侍众人、服侍教会、建立教会。这是属灵的奥秘。耶稣基督不是用，耶稣基督这些人钉死他，风吹一下，这些人都可以全部倒掉。耶稣基督建立他的教会、建立他的国度，不是靠强权，不是靠枪杆子，却是用爱、用谦卑来建立他的国度、建立他的教会。这是属灵的奥妙，属肉体的人看不懂的啦。今天建立教会要怎么建立？谦卑、爱主、隐藏自己、不站出来、不站出来敲锣打鼓，用隐藏的工作、谦卑的侍奉，才能够建立教会。乒乒乓乓，声光很喧哗，很美丽，建立的教会很快，但是呢，建立在沙土之上的呢，风吹日晒雨淋就冲走了。这些属灵的奥秘，这是老大，却是他要将来属灵成为长子。这些属灵的奥秘是被上帝雕刻过的人才看得出来的，因为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万事。真正被上帝雕刻过的基督徒，属灵的脑袋才会清楚，才会把荣耀归给神，才会把上帝的荣美让别人看到。我这个又破烂又丑，不过是个瘸子，不过是尘土，不过是垃圾，没什么好看的。你们要在我的身上看到上帝在我身上彰显的荣美荣耀，我不过是尘土。一个人能够让别人在我身上看见上帝的作为，才是真正被上帝雕刻过的人。然后，你看希伯来书怎么说？雅各临终给两个孙子祝福完了，接下来呢？他的人生最后的一个画面，最后的一个 picture， 最后的一个图画是什么？扶着杖头，这希伯来书讲的，扶着两给两个孙子祝福完了，扶着杖头敬拜神。他人生的最后的画面停格在他敬拜上帝，将荣耀归给上帝，让别人知道我一生最终的这个 picture， 这个图画是扶着这个杖。我真的没有能力啊，我要扶在这个杖上，这个杖就是后面讲的是耶稣基督，是上帝，是细罗那个权杖。我的一生没有什么可夸的，我只夸的是我的依靠这个拐杖度日，把荣耀归给神，感谢一生牧养他、管教他、栽培他、对付他、安慰他、赐福给他的这根杖，上帝的荣美在他身上彰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不用多说了，我们要好好的面对上帝，谦卑的在上帝面前遇见上帝，也被上帝遇见，得着上帝也被上帝得着，让上帝在我们身上修剪雕刻，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像雅各一样，最终成为人的人，别人的祝福，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成为让别人在我身上闻得到基督馨香之气的人， 让别人在我身上看见我很丑啊，瘸子一个，尘土不过而已啊，却在我身上看见上帝的荣美，上帝的荣耀。让我们低头祷告，预备我们的心，领受圣餐。主耶稣，求你用这些话语来喂养我们，牧养我们，让我们一生只是归荣耀给你，让我们纪念主耶稣你的大爱。我这样子卑微的人，主耶稣你竟然愿意在古旧十架上为我舍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来唱诗古旧十架。今天我们要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也纪念复活，因为今天是复活节。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过洗的弟兄姊妹，都欢迎你跟我们一同领受。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在受洗之后领圣餐。那 哪怕你们没有受洗，今天没有办法与我们一同人圣餐，但是我们都已经在上帝恩典慈爱的恩怨里头，我们都已经蒙了神的大爱、神的恩典。无论你今天受洗了没有，是否领圣餐，你在这里听到了上帝的大爱，听到了福音，你已经蒙了神的恩典。让我们低头翻身在主的面前，思想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舍，所以说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说我们是这样，竟然如此，你竟然愿意为我们这些尘土舍生命，将你身体剥开为我们，要帮助我们再次领受你的身体，真正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同样的，让我们低头安静在主的面前，求主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来遮盖我们的罪，涂抹我们的罪，尽我们的罪，让我们再一次守节清净的来跟随他。
好，我们感谢神，也感谢贾牧师啊，今天早上为我们的证道，还有主礼圣餐，啊，以下我们有一些简单的报告哈。今天下午照旧还是有讲座啊，一堂在这边，一堂在那个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啊，山上。好，好，我们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报告的事项啊，等会就是我们一起。享用午餐的时间啊，就我们一起。